照片，他就给他了，然后呢他就加上一个注解，加上几句话，他说你要这张照片要得太早，你再多晚几十年你就会有一张更好的照片，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改变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更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复活的时候是 你什么时候的样子，是你30岁的呢还是20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再也不是外面的人毁坏一天。所以许多时候你照镜子会叹息，许多你梳头发也会叹息，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外面的人就是一天要毁坏，那现在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主回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需求，这是为什么我们天天等着天天等主回来，一面是我们身体得赎，另一面也是我们得到奖赏的时候。许多时候今天的痛苦，今天的损失，就是那种状况。为什么？主回来了，一把公义带回来。不要忘记，将来主回来了，他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是公义的。今天不错，你遇见，比方说我举个简单，比方人家打你一个脸，你转过来的，你是学了功课，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怎么可以把公义的事？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好了，你是很属灵，因为你的的确确损失了。那么他呢，怎么办呢？神是公义的神，今天你损失了，那一天你要得着；今天他得着了，那一天。所以不要忘记，将来的天国乃是神彰显他公义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一面你如果相信国度的话，国度就是彰显公义的地方。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受了许多，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受苦。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不需要和别人争。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一争1000万美金就进来了，弟兄姊妹，你得着的时候就是你失去的，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好像人家把1000万从你手里抢去了，这个抢去的还可能是个弟兄。那么好，这是你今天该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弟兄怎么办呢？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知道怎么办。所以主的话说，凡为我失散魂的要得着魂，得着魂的要失散魂。那你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神把国度摆在国家，神把迦南摆在国家。到了迦南不是有安息，到迦南就是承受产业，到迦南也是得着赏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希伯来书，你若读下面这些话的话，很明显的他有一个远景，这个远景就是国度。那么很稀奇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真的会画画，你说他一幅一幅他慢慢画，然后他把那个拿手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你读到12章的时候，那你怎么说？我们记得不能震动的国，因此你看见有一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那么这个国度什么是这个国度？一面我们今天已经在意，一面有一天那个国度要来。所以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愿你的国，愿你的国在你。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的，整本的希伯来书很没有明显的讲国度，但是你看得很清楚，它前面是迦南，前面是奖赏，前面是神的旨意，而且前面就是国度。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所有的标准都是最高的标准，最高不是仅仅得救，所以这里根本不是讲得救不得救。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及格不及格，这里都是讲的90分呢还是95分。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你80分你就很难过了，这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高标准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在美国，因为很多中国人到了那里后，下一代就在那里长大，然后呢几个家在一起常常比赛，那你家的孩子去哪里，你的家的孩子都哪个学校，那么中国人到哪个地方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然后呢把 上哈佛大学或者是上什么 MIT 啊，那么每年是几万美金啊，那么结果到时候要到时候希望能把他送来，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读最好的学校，所以他们的工他们上课的地方呢，他们搬都搬到那个明星的去，这个最好的学校，那么打听这个学校有多少百分之几能进长春的学校，能进最好的学校，你看见这些做父母都是高中，所以这些父母在一起谈的时候啊，好了，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进什么学校。那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个在他们谈论里面呢，有一个父母非常难过，非常伤心，觉得根本是名落孙山。那么你就问他，那么你的这个儿子到底录取了哪个学校呢？他说我的儿子录取了哥伦比亚大学。那哥伦比亚大学怎么会叫你这么难过呢？后来你才晓得，所谓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几个很有名常春藤学校，有头也有尾，有头三个最有名的，有后三个最有名。现在问你，在常春藤学校里面，像哈佛、像哈耶鲁，这是最有名，那是前面三个 Princeton 三个最有名的。那么，如果你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呢？哥伦比亚是进培默做的。所以在整个长春的里面，如果你进了哥伦比亚，你进了 UPenn， 那么这个你算是进了长春的学校，但是比起那些进哈佛的，比起那些进 Princeton， 这个父母觉得没有脸。所以你看什么很有意思，在台湾呢，你在台湾，你这个在台湾呢，你知道大家竞争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你看见在美国，实在说你能够进哥伦比亚，那不知道好的多少，那是个最有名的学校，最有名的学校。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难过呢？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根本父母对儿女就是期待最高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对我们蒙恩，神救了我们以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都是最高的期待。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你一定要记，那个标准是高的标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得救不得救，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六十分，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到底是八十分呢，是九十分呢，还是一百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你刚刚得救、刚刚蒙恩得救那个得救，这里所讲的得救乃是活的得救。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要长大，让圣灵更多的占有，让圣灵在我们上更有地位，让肉体从后门溜走，让我们能够不受罪的污染。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一面你没有遗憾，你看见没有遗憾。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儿女必定是敬虔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不是我们不爱主，不是我们不追求，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软弱，就在儿女的身上留下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会软弱，我们在聚会里面人看不见，但在家里人就看见。所以真正属灵的不是在聚会里你怎么祷告，你怎么讲，你真正属灵的，你要问他的家人，如果他的太太，如果他的丈夫，如果他的儿女说我爸爸真属灵，我的丈夫真属灵，我的妻子真属灵，他们真的是属灵。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不能退后，我们不能失败。今天因为太多失败的基础，我们觉得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好像大家都是如此，根本办不到。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二十世纪大家都是同流合污，都是走这一条路的，你为什么要出淤泥而无污染，不做污染？这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的代价就是昂贵，所以他蒙恩的，他就要救一个弟兄姊妹，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最大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不能仅仅得救就算，我们，你看，今天主救我们，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么现在往荣耀里去的途径是什么样的途径？那条道路是信心的道路，那条道路也是充满指望的道路，那条道路也是充满爱的道路。所以十一章讲信， 十二章讲望，十三章讲爱，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能知道怎么走信心，如果我们知道怎么过爱的生活，如果我们能怎么样能够奔跑前面的道，充满了指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魂的酒杯，这个就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清楚，非常对。所以整个秘诀在哪里？你怎么样能够魂的酒？那个秘诀就是信望爱，就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你如果真的走了这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很清楚。最后结果很清楚的，我们的魂就在救主，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奖赏。所以你看见就是希伯来书啊，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回头，不要退后，不要回到犹太教去。你要记得神的目的，不光你得救，神的目的乃是叫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主用他的身体，他们就能满足为我们裂开，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好的路，感谢主。凭着这个缘故，亚伯在那条路上，以诺在那条路上，亚伯也在那条路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也在那条路上，撒拉在那条路上。所以你看，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好像一棒接一棒的，一直接下来。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十二章、十一章的话，就是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在那个又新又活的路上奔跑。他们是有个目标，不是没有目标的。到了十二章你就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很清楚的。而且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先锋，他第一个先跑的，他怎么跑我们应当也跟着他怎么跑。所以从旧约圣徒开始，很稀奇啊，这不是从新约圣徒开始，从旧约圣徒就开始。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教会，包括旧约的圣徒在里面。所以那些被成全，圣经所说那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是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这就像这个这就这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你知道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包括这么多的，很稀奇很稀奇，不光包括新约的，也包括旧约的圣徒在里面。那么这些圣徒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亚伯开始。那么也许你觉得很稀奇，那么这个幔子裂开，然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应该指着新约才对。那怎么会从亚伯开始呢？因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不应该提这几，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旧约，通通是旧约里面的人物。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的，这个我想我们要提一下。当你读这一段故事，你要知道说那条路其实从亚伯已经开始跑了。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因着信，你看没？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生活，你要把这些人所有的特点加在一起，那个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的功课不是一点的，信心功课是许多点。所以我们需要一生来经历生在信心的生活。那信心就不是眼见，根本看不见，信心就是不是眼见。因为信心就是说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只看见起点，你没有看见终点。今天我们不管到哪里，到南部就到哪里，你的旅行或者到美国去，你一定有起点有终点，这个叫眼见，这个不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从哪里开始，但是前面你不知道在哪里。以亚伯拉罕他往迦南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一步一步的，等他真的到了迦南，神就下了显现，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到了迦南。弟兄们，这条路就是这么走，这什么意思？就是给我们看，每走一步路，你不是每走一步路，你不可能骗自己。所以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这一条的路乃是又新又活的路，那整条路是什么呢？